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啊，尤其北美的基督徒，他勤于查经已经不错了啊。你看现在还有谁在查经？没有什么人在查经了，就是中国基督徒还查经。韩国人呐、亚洲人呐、有这样子的。我们已经多少年了？40年都是这样的。
那查经的传统是什么？
我们来美国的时候，大家就是在查经，因为
来美国的是美国人带你们。
没有，我们自己查经。
自己查经
，因为你感觉到需要。
不是美国人带。
不是美国人带。
那查经是？
美国的基督徒他从小他就已经读了圣经，上了主日
学。
我们就很大的好奇，就是要知道圣经说什么。
他们从小。
可是查经查多了呢，他有他的问题啊，就是常常你留不住。好处来讲呢，你每次查同样的圣经，你会有收获。可是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现在大家往往忽略的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四十期查的差不多了，因为我们是从后面开始查的，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查。四十期差不多了，可是四十期还没完呢。四十期完了，至少要等到撒母耳死了啊，甚至圣经还说扫罗是做以色列的士师啊，我们说他是亡国的，实际上还把它算史实，只是说，怎么样把我们查过的东西呢，更清楚的留在心里面？因为我们现在基督徒的问题，往往就是东西太零散，这里读读，那里读读，对不对？那到底这一大堆东西你读完了干什么？哎，这是其实是有讲究的啊。比如说，我们说史实是一个时期，那史实这个时期呢，应该从约书亚开始算，一直算，你算到撒母耳死哈，我们就算到这个东西。那我们从约书亚记开始查，那查了差不多了，那这个东西怎么样留在我们的心里呢？那你首先要开始问的就是说，从旧约的开始到现在，我们到底经过了几个时期啊？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几个时期，你怎么替这几个时期取名字？这个士师时期呢，是圣经替我们取好的名字。士师以前是叫做什么？这个学名叫什么？什么时代？那个时代从什么地方开始算的？什么时代？
士师之前
叫做什么？
出埃及。
那出埃及以前是什么？出埃及以前是什么时代？
为奴时代。
所谓出埃及的时代呢，一般就是从下埃及就已经开始算了。下埃及到出埃及430年，从下埃及到出埃及，这个你可以说是为奴的时代也可以，你要说出埃及时代也可以，大家都懂了。那再以前是叫什么时代呢？
挪亚。
还没到挪亚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亚伯拉罕一直到雅各下了埃及，那个叫做一个结束。雅各死在埃及回来葬在迦南，那个就是创世纪的结束嘛。这个一般我们叫做列祖时代，对不对？ Patriarch 老头时代，老革命时代。列祖时代再往前是什么时代？
伊甸园时代。
就再往前，那就肯定是从创世到挪亚。那创世到挪亚就是看你要怎么叫了，就说创世也可以，就说挪亚以前，洪水之前，洪水淹没以前的时代，洪水之前的世代，对吧？好，那你现在就有几个世代了：洪水之前的世代、列祖世代啊、进出埃及世代、士师的时代。你看有了名字以后呢，我们再往下的问题当然就是说，那这些时代跟我的关系是什么？它最重要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？比如说新约里面替我们讲的最清楚的、讲的最多的是哪一个时代，以及那个时代与我们的关系是哪一个？新约里面举了很多例子，哥林多书也讲啊，希伯来书也讲啊，就是什么？这个需要知道，因为他给你这么多时代，你要干什么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功课要告诉你，那就是摩西领百姓过红海出埃及，在旷野漂流，最后进迦南。进出埃及这个时代讲的最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希伯来书讲说，那个都是神不喜悦的人啊，倒在旷野啊。包括诗篇里面就已经开始解释这个事情啦、那保罗也说啊，他们其实都是在云里海里归了摩西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像他们一样。所以这个是那个时代那个历史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，第一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今天是在旷野里边，所以我们有诗歌讲说我们现在在旷野啊，我们出了红海就是我们受洗啊，我们过了约旦河就是什么死亡嘛，死亡的寒坡叫做约旦河。我们不是有首歌，这些人是谁安度约旦河，这段历史圣经给我们讲了，所以你大概从这段历史去看它跟我们的关系，哎，那你知道了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， 那对到我们身上是什么？我们曾经在罪恶、在世界、在死亡的手下为奴。摩西把他们领出来逾越界，那就是耶稣把我们领出来，对不对？受洗来到旷野，走这条人生的路啊！你在这个地方要服侍主，要跟随主，要跟着云柱火柱啊，一直往终点去啊！不要怕，我们一定过得去。这倒了，哎，那列祖时代呢？列祖时代的意义是什么？列祖时代这么多的历史，他给我们讲了，那我们要知道他什么意思。你没有这个意思，你没有这个很清楚的这个教训啊，这个启示的教训，这些东西都是使徒给我们讲清楚了。他讲清楚了，那你摆在心里，你就知道怎么读创世纪嘛，对不对？你读创世纪不是为了要看着雅各没有撒谎啊，亚伯拉罕疼不疼他太太啊，不是这些问题。他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去讲得很清楚，神的应许，最重要的是那个应许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信，因着信，还有呢，在乎神的拣选，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不在乎那奔跑的，这是整个列祖时代给我们开启的，神有一个传承下来的一个福，叫做应许之福啊，所以这个名字很重要的。那我们是不是也是活在这个应许之福里面？是不是？是。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？我们当然是。你是信心离开本地本家。我们是不是以撒？我们是。一切都是承受来的，对不对？都是你爸给你的。以撒怎么做，我们就应该怎么做；亚伯拉罕怎么做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雅各？那我们当然更是雅各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，经过很多很多的劳苦。好了，那这个是列祖时代，对不对？洪水时代呢？创世一直到洪水，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？
神的公义。
神的公义，还有呢？
人的犯罪。
人的犯罪，这里是从开头就有的，对不对？
人罪一直有啊。
比如说，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神的创造他不给我们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人怎么来的，不知道，我们知道，对吧？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？我们的终点是什么？我们终点是天上的安息日，进入那个安息，对不对？罪怎么来的？人犯罪了以后，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事情？
你不说从上世纪一直到大洪水啊？
到大洪水，
那说了好多，
那好多，好多。
人从哪里来？
对啊，
最终
你看这个罪在人身上的表现，他们的夫妻关系怎么样？他们兄弟的关系怎么样？还带来了死亡，带来了撒谎，带来了凶残，在这一切的里面呢，还只有一族的人，少数的人怎么样啊？与神同行嘛、啊。那这个生着生着生着生出来挪亚。那你说这个代表神的审判，哎，它里面一定不止这个审判，神要是讲到公义，他一定讲到什么拯救吧，对不对？他用他的公义来审判你之前，他一定先有什么东西啊？先有恩典。他的恩典是什么？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这个字第一次出现，那个字可是漂亮的。他因为蒙了恩，神启示他建立一只方舟，最后一家都折腰，然后其他没有进方舟的怎么样，都死了，都灭绝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又从方舟里面出来，他们献了祭，人跟神重新有一个恢复的关系。然后神又干什么？又赐福给挪亚，要他们生养众多。这个神在人身上的心意就继续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说呢，这个创世纪到洪水，它是一本小圣经，从开头到结尾，最后是什么？新天新地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是不是一个完全的新天新地？还不是，人又在上面犯罪，然后再怎么样，突然神就不跟全地的人来往，他跟谁来往？亚伯拉罕。所以这个就展开了一个所谓神漫长的历史上的救赎计划。啊，这个也不难懂，只是说，如果把这都拿掉了，怎么办？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历史。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拿掉。我们为什么要查经？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大概这样装在心里，那你就明白了。应该说，我们小孩在美国，你要叫他做中国人，叫他中国人，你叫他讲中国话还不算中国人，吃中国菜还不算中国人。你真的觉得自己是中国人，他一定有个什么特色啊？因为有历史，没有历史不行。中国的历史是我们的历史，我觉得那个历史是我的，那个历史是我的来源。Therefore， 我是中国人。美国小孩他可以吃中国饭讲中国话，我跟你讲他不是中国人，为什么？他信的历史是美国历史， 直到他把中国的历史当成历史，他中国人。你看我们讲到这些共产党人，共产党的犹太人，他们跑到中国来搞革命，他就住一辈子，为什么？那是他的历史，他认为那个是他的国家，那是他所创造的一个国家，这个了不起，他有这个机会嘛？你要不然哪有这个机会？什么叫做台独？就台湾人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历史，他们有几百年，这个算他们最重要的历史，这个叫做台独。
有几百年？
有，那个以前就有，是有几百年，当然有几百年，跟清朝就多少年了？他们下去很早
的，他们年轻的时候。
对。对，
他说郑和下西洋，
比那个以前还有，以前海盗嘛，郑和的爸爸是海盗，一个国家什么时候他开始有 identity 了，所以他开始有历史。就你来美国的时候，刚来的时候，哇，这边好多 antique shop， 那你进去看，笑死了，你这叫 antique， 什么可口可乐的瓶子也在卖，你们这叫什么 antique？ 一个 identity， 一个人的自我的认同。他你那个根在哪里，是从历史来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圣经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根，那个根是什么？圣经的历史，我们开始觉得那是我们的历史，
应该是叫英文叫 heritage，
对，
就比较准确一点，
对，我们承传下来的，
你有那个历史，但是它历史并不等于 heritage，
嗯，
就是你这种所继承下的一种传统，
而且 heritage 是 personal， 我觉得是我的，对吧？历史可能是别人的。那你想，假如一个基督徒，他没办法把自己跟这个进出埃及到旷野连起来，这个基督徒不可能长得好的。他如果没办法把列祖跟自己连起来，他不可能长得好。如果他从创世纪他根本就不信，那他没办法很清楚地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而且人的历史里面呢，就是 whatever happened， 你只有接受下来，对不对？圣经的我们这个历史的有一个不变的是什么？神在里边，神从开头就主导，神从开头就作王。诗篇的话为什么会这样？好多诗篇的话呢，其实他们读圣经读出来的，很多圣经的话是读从前的话读出来。比如说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做的为王，这他怎么知道这句话？你读创世纪，你读到洪水泛滥的时候，难道不是耶和华做的为王吗？全部的人都灭掉，挪亚一家出来，这个很困难的。你就想了，假如你现在从外太空看地球，整个地球被大水淹没了，对吧？只有一艘小船，也没有 power， 也没有 engine， 他们居然能够活下来，那你觉得这个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，对不对？谁在掌管它？这不得了，这里面讲的事情讲不完的。那时候为什么要洪水泛滥？你看现在一个火山爆发，不得了。那整个全部淹下来之后，火山都在底下，所有的运动都在底下，他们可以活。那时候我们大海啸的时候就是很清楚嘛，你看美国的海军，他们是说你遇见海啸的时候你怎么办，你知道吗？遇见海啸的时候往深海去开，你开过不知道700米还是多少，没事。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在泰国那边大海啸，你看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，海上的船都没事，为什么？因为海啸是碰到陆地卷回来的。那个时代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罪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来源是什么。哎，这时候你是基督徒有底了。可是呢，你看使徒的时候，他们就说讲到了按着神的圣言讲，然后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哎呀，还要有人在另起头把这个圣言小学的开端讲给你们听，照你们学习的功夫，你们应该做师傅。他在讲什么？就是使徒跟我们解开的只有一点点，比如说列祖时代这些重要的事情，比如说旷野的时候重要的事情。哎，那士师时期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没讲啊。他要我们怎么样啊？照着他们前面怎么解圣经呢？你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继续学下去。如果创世到洪水，那算是我们的先秦，好不好？列祖加上出埃及四世纪，我们算是什么周朝盛世，好不好？然后在四世纪我们算春秋战国，好不好？那你再往下是什么东西？你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只是中国的历史，可是那个是我们的 identity。 这些圣经也是一样，因为以前的人包括使徒时代，他们没有新约圣经可以读的，而讲到的人按着神的圣言讲，那就是这样，就像我们在查经班一样查士世纪。我们现在士师的时代，我们从约书亚一直讲到现在，讲的差不多了。哎， 那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下，我们上次大帅已经说了一些，但这个事实到底让我们认识了什么？你能够把这个装到心里，哎，那你就算是没白读这段历史。你如果不能够不懂得回头做一点整理，把它放在我们里面，那你就觉得很混乱了。发生这么不好的事情，这么不幸的事情，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？你不能找出那个意义来，老觉得心里面不踏实。这是一段以色列人很惨的历史。这样我们大家都已经读完了，就发表发表意见了，怎么样？穆恩，要不要从你开始啊？
让大家看什么？
你不要客气嘛。
还得组织组织语言。
哎，那就组织组织语言嘛。这个时代，它让我们学会了什么？它跟其他的时代比起来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建伟怎么样？有什么感想？
那就看十四纪最后一句话。
最后一句话呀。
二十一岁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
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呀。
所以呢，没有王的时候，然后以色列人看不断的出事实，有的还好一点，有的不行，然后甚至啊就是乱糟糟的。就算好的祭司呢，中间也有做不好的事情。然后就指向以色列，他需要一个王。
哦，那所以有王就好了。
有的有王，然后他就是啊，然后就相当于新约里面呢，就是各个民族。有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
对，教会需要牧师，你是
需要
王，
需要就基督嘛。基督来了以后，然后对不对？
基督是王。
然后他来，各个民族能够归向那个王。就不会每人个人任意而行。基督也是一样嘛。没有信主以前，就是任意而行嘛。是不是？然后你有个王了以后，你就顺着耶稣。他所要求人的去为这些心去做，是不是这样？实施以后就指向以后，也确实从那以后呢，以色列人那就开始慢慢的走向一个王了。
这个当然可以这么解释，因为后来真的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王，就是大卫，让以色列中出现短暂的复兴。可是你再往列王记看就不行了。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人
王
一个比一个坏，所以以色列人开始往下掉。但就是基督来讲肯定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们解圣经的时候，就是后来圣经替我们解出来就比较有数。比如说这个诗篇里面说，我在愤怒中把王赐给你们，也在烈怒中把王废去。所以撒母耳听到以色列人要立王，他就说，其实你们不是没有王，耶和华是你们的王，你硬要像列国一样。你从预表基督来讲，或者预表大卫来讲，那当然是对的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，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。当时以色列人不同，以色列中没有王啊。那这两句话呢，可以是上下联，也可以是连贯。假如上下联，就是以色列中有两个情况：第一个情况，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王；第二个情况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中间缺了什么？缺了神。都不见了。这两个如果是前因后果的话，那就是因为没有王，所以任意而行。
这些事实其实也是神兴起来，
对，
来给他们做领袖。
对，
哎，所以但是这些领袖有没有按神的旨意在带领？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就是我们这些教会里面做领头的人，有没有按神的心意在带领众信徒，带到什么方向去？是合神的心意还是不合神？
就希伯来说讲了一点点，说这些事实都是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着信怎么样？那个讲了一点，除此之外还好多东西呢。
也就是新约里面很少提到事实。
就是啊，就是啊。
事实，反正它首先它是一段，就是一段以色列人历史了，它就记载下了，对不对？记载下了，然后就是作者他心目中间呢，也就是把当时的这种实际情况呢，然后就呈现给大家。有的他符合神的心意，有不符合的，有按照神的这种心意行的，有按不符合的，然后再就符合了以后呢，他们以色列就打胜仗了，就得胜了。不符合呢，他们该受外族人欺压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最后他就下了一个结论呢，最后就是说以色列就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他的作者的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以后反正在复兴的时候啊，他有个王位带来这个民族的复兴，就会有大卫王。大概就是就这是当时作者他这么写他那个信里，有一种看见吧，这样写下来。
就是说就着主耶稣他们给我们的榜样来看呢，他把这一切的救命的书，诗篇上的话，先知书上的话，律法书上的话，通通叫做神的话。如果是神的话呢，它就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里面，它不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录而已。那新约里面之所以使徒写的很少，至少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你要知道大部分的书信是写给谁的？
外邦人。
写给老外。你写给老外，你只能跟他讲Confucius，你只能跟他讲到摩西、亚伯拉罕，这个已经我们已经搞不来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说人手一本，更没什么电子版。你让一个外邦人能把这个东西听懂已经不错了。就你看他们现在好多这种，还有这种网络上的 YouTube， 专门教老美中国历史的，是老美在讲的，他们就讲得很简要。哎，可是有时候你听听还可以学到不少东西，因为你光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就不简单。保罗他们就没办法再讲其他的东西了。大卫就提一点点，因为写给外邦人看，他们学到东西。但是我们就不一样，因为他说，既然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叫他们明白圣经，这个明白就包括主耶稣自己列出来的啊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、诗篇上所说的一切话，凡指着自己所说的，都替他们建立了。我们以后要读这些圣经呢，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嘛，啊，这个里面到底他要启示我们什么？
那四世纪这些故事，儿童主日学我讲不来。
嗯，
我都跳过去了。
像你不容易对孩子，
我不想怎么给孩子讲这些
的。但小孩子有时候你不知道他听什么。那天那个林谦呢，他小孩子就在学拉小提琴，还终于给他搞了小提琴，他每天在那边锯锯锯锯锯。那他妈妈为了培养他的兴趣呢，就给他看了一段视频。这视频是谁呢？就是 Isaac Perman， 你知道 Isaac Perman 就是坐轮椅的那个小提琴家，啊，就是最出名的那个最厉害的 Isaac Perman， 给他看柴可夫斯基协奏曲。全部看完，小孩子就有一个感想，他说妈妈，我怎么不知道拉琴还可以坐着了，我以后也要坐着了。
真聪明。
感觉这件事情
就 focus。
你给小孩子讲四世纪真的是不好讲，不知道是听到哪去，对吧？
读那个四世纪一般都会给我前面的一些时代连起来，就是说我一般有一个感想，就是说从创世纪一直从亚伯拉罕的中国呀，到亚伯拉罕，再到雅各，到他们下一集出埃及，这包括到那个他们进入迦南，最后四世纪，一般每个时代都可以形容成一个我们这个人走天路的每一个阶段。
嗯，
你比如说从亚伯拉罕那个说的是神对人的一个拣选吧。
嗯，
对神慢慢的有一个认识，神带领你往前走，然后呢，埃及到出埃及，一个人的受洗啊，包括在进迦南，然后可能你信主之后呢，你可能你的光景可能会再一次的变了，但是呢，到了这个境地的时候，
是
你看四世纪的他们以色列人，他的境况这么糟糕，看到的是你的败坏，但是虽然他们这么败坏，但是神并没有放弃来拯救他们，应到自己的身上的话，就是虽然的境况很糟糕，但是能够回过头来，相信神一定会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境况。往前走，一般我的理解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
意思，就是说在士师时代神还兴起不同的士师来拯救他的子民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应该是神还会拯救我们，但是我们讲道的人或者我们带读经的人呢，是比较缺乏，就是一个比较广角的，像圣经讲说你看摩西的视角啊，主啊，你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。什么叫做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？这句话怎么解？昨日跟千年有什么不一样？
千年很长一个阶
段。
对，昨日就是。
我们看千年呢都是模糊的，你看昨日呢还蛮清楚，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一千年的事情，在神看起来就好像昨天这么清楚，而这个千年不只是已过的千年呢，昨日是已昨日，但是往后的千年在他看起来一样清楚。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圣经把它记下来，就是神怎么看这个时代，神怎么看这个时代，看得清楚不清楚？看得很清楚，四百年浓缩到这么一些字里面，通通都是神在看的，神看的是这些事情，对吧？神没有看别的事情，至少他把这些事情记下来给我们，那是重要的。因此我们一般比较保险，就是说 是圣灵借着，他说凡是神的话都是出自于圣灵，都是神吹的气的，这不只是撒母耳记的，而是圣灵记下这些话。那这些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再想想，其实不难的，你就和前面比一比，这一段历史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？第一个，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民族了。那个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是什么，他们虽然是一个家族，可是他们是一群奴隶，他们还有自己的血缘宗派，可是从来不成为一个国家。所以你刚才讲得很对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这个表示什么？什么东西才需要王？
国家才需要，
政府才需要王。以前需不需要王？法老做的，现在一出来，起初是没有王的。你看神做事是这样啊，你觉得对神来讲哪样比较方便？这亚伯兰这一家，雅各十二个儿子再不成才，调教调教，后来每一个都很乖，弄这么一大缸子人干啥呢？不给自己找麻烦吗？但是神嫌不嫌麻烦？神不嫌麻烦。神嫌不嫌多？神不嫌多。他如果嫌多就麻烦，因为他起初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这地，所以神他一直就是要很丰富。可是这个很丰富带给神很大的难题，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，就跟从前怎么不一样的？列祖时代他们住在同一块地上，那个地是不是他们的？不是他们的。埃及他们住在埃及，那个地是不是他们的？不是他们的。旷野他们走在旷野，那个地是不是他们的？不是他们的。这下这块地是什么？都是以色列人的。以色列人通通安居乐业，通通有 property， 而且还不用交 property tax。 那时候以色列每一家每一户都有自己的葡萄园，那个地好得不得了。可是哪一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就一直往下掉啊？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就一直往下掉。那至少我们可以说，这里面有意思是吗？当我们基督徒在安居乐业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儿女都无忧无虑的长大的时候，你就晓得了，这个不见得是教会的好消息，几乎不可避免的，就是你越是富足，越是安定，越是不需要为你的信仰受逼迫，里面出来的问题越大，越会怎么样？个人任意。